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卓蒙，大家好。
蒙哥，你今天怎么搞？难道是已经核子的辐射给射到脑了，有点不清楚了吗？啊，这个时候你还能够笑，全球都在这个非常的高度关切当中，你居然这个时候哈、啊，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来谈一谈的。哎，
我们在美国这个衣食无虑
哦。
春暖花开、
哎、呦，
就算它辐射成啊飘到加州呢，下雨下到西雅图呢，它也过不了这个 Rocky Mountain。
所以你看，你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家的门口就不紧张。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这小贝最近就发现呢，这个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在心里、啊、哎，所以一定要来世外桃源跟蒙哥请教一下啦、
哇，那我们又有节目可以听了，你讲吧。
对，那当然这次我们都知道，就是日本这个大地震的事情啊，这地震啊之后的海啸比地震可怕，那后面现在一个辐射又比海啸可怕，哎呦，一个接一个，那再来又是这个核能电厂的辐射，哎，一个比一个可怕，对不对？
对，
那你说人嘛，对于这个天灾，你地震，那你当然拿它没办法。号称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他们预测地震的系统已经能够有10到20秒的时间给你逃难，那已经是很不得了了，对不对？
我们节目已经超过那个时间了。
哦，对啊，那可是后面的这个核能电厂的这个问题，哎呦。这小贝就是越看越不懂啊，他经过那么多天，你居然啊拿不出办法来解决，这就让我这个百思不得其解。
尤其日本人拿不出办法了，对吧？
对啊，因为他们的科技不是很强吗？而且呢，这种感觉呢，去年的同样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也曾经有同样的感觉过吗？啊，
什么事情？
你记不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
我们两个做不出节目来，是不是？
对啊，那个时候就是做不出节目来，但是感谢主。在墨西哥湾发生一件大事嘛？
哦，漏油是吧？
对啊，去年这个时候也不过就是啊漏油嘛，居然拖了3个多月，没有办法把那个漏油的把它封起来。那个时候不是结合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吗？对不对？太空总署都有科学家去，结果呢，听说那个时候也是怎么样，束手无策，很多小问题，居然。高科技世界最聪明的人大家通力合作都还解决不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你看这一次他这个收这个核电厂啊，就不过就是啊，就是没有水进去嘛。
嗯，那怎么办呢？
日本人不是全世界这种机器人最厉害的国家吗？他们不会派着他们的机器人，就所谓的什么原子小金刚啊，卡通动漫里面的原子小金刚、啊，你就算不要做到有眼睛有鼻子，也可以做到他可以背着那个水柱啦、啊，或者是这抱着几桶大水，在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之下，他难道不能进到他那个哈、啊、反应炉的当中去把水倒进去？反而是他电视画面里面就几台那个破直升机在上面浇浇水，哎呦，看得非常的失望啊！啊，这个叫科技大国吗？
北海小英雄。没派上用场是吧？
对呀、啊，你看有很多种方法。你看我们这种爱看好莱坞电影的人都知道，发生这种什么能源外泄或干嘛、不是有好多种方法吗？你可以在附近引爆啊，让那个土石堆这样把它埋住，就能够啊，
对，
不让那个辐射外泄了，对不对？或者在空中的派出好几架的飞机去，在上面这投掷什么防护网，就把它封住啊。你知道这个美国不是拍的这个前阵子才一个辛普森家庭的那部电影，蒙哥不晓得有没有去看？
我让你辛普森家庭是什么东西？
在美国就轰动20几年的那个那个、
哎、20几年啊，我知道，就是一个秃头的那个，是不是大鼻子大眼睛？
对，他爸爸就是 Homer 嘛，对不对？头上只有2根毛，那个很笨的那个家伙，对不对？生了一对儿女，儿子跟他一样笨。 但是呢，女儿就很聪明的那个，显示出当今现在美国社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嗯，
一家五口，还有一个最小的 Maggie， 那个在地上爬了就二十年来都不会讲话那个嘛。
嗯，
他要把整个他那个 Springfield 他那个城市给他封掉，他们就在空中就把一个这个大玻璃罩就把它罩住，这样
罩住了是吧？
现在的科技难道这个做不到吗？这样我们小辈看了觉得很伤心，看了这么多说怎么样科技怎么样发展，我们每一次手机一台换一台，现在从 3G 的现在又变 4G 的，我们这些老头觉得说哇，科技我们永远追不上他们，不是这些脸书吗？不是这些 Twitter 都很厉害吗？
是
不是说科技很厉害，就这种事情居然搞不定，
至少也该派几只大型的电子狗进去撒尿。
是啊，对不对？这是属于你电子狗啊什么的，你看这些东西不都遥控了吗？不可以进去吗？
是很奇怪，
那不过就缺水而已嘛。你不是会人造雨吗？它不在空中制造大型的暴风雨人造雨，让雨水就这样浇进去吗？就这个不是都以前我们说过这样科技都办得到了，结果现在你看事到临头就发现科技样样办不到。
哇，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小贝
孩子，你就不要让他再去念什么理工呢，念理工有什么用？他们只是会事情不能控制的时候他们就会跟你解释，你看天天 CNN 的报道都是找什么博士科学家讲，解释的多清楚，为什么现在会这个状况，你只会解释发生怎么会这个情况，那事前难道不知道吗？一个核电厂他居然就说因为缺电，因为缺电所以水有这么好笑的事情吗？对不对？
也是的
不是，你当初在设计的时候难道不会用强力的干电池就埋在下面，遇到水遇到最后需要备用的电力的时候就用那干电池能够把水打进去，这个都想不到，那你要跟人家盖什么核能厂，
干电池
武器冲去跳海算了吧。
小贝你在家看电视是不是就一边看一边讲，一边看一边讲，
孩子都已经说爸爸你为什么要这么激动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你不是什么事情你都想得出办法来吗？
对呀，可是呢我们的意见呢啊，就达不到最上面去，有什么用呢？
你去年漏油的时候你想出什么办法没有？
漏油的时候，刚漏的时候那是搞不懂，那不过是就一个地方漏油嘛，对不对？那你听很多专家讲啊，说那个地方为什么封不起来，对不对？那不是各种的讲法，又有派那个机器人下去啊，想要把它封住，就是说封不住啦、啊、然后说要在附近爆炸、嗯、要把它封住，这种讲法都有啊，一样一样事、嗯、通通都不行啊。
那你现在这么多的事情，你唯一提出办法的就是什么美国教育问题你说课本便宜一点，美国这个经济危机你说开放让中国人来买房子移民、
嗯、
是吧？那漏油问题反正跟科技有关的你也没什么办法。
我又不是在这方面专家，只是说你们这些专家们，你们平常到底在干什么？我听到一个更好笑的事情啊，当然是跟小贝来的地方，不台湾的事情。他们说现在在检讨那个台湾不要盖第四个核能电厂吗？
Yeah.
他们现在就因为发生的事情就来检讨，说他们现在正在施工当中什么缺失，就他们就说了，核能电厂第四厂盖出来呢，遇到状况一定会死得更惨。那、啊、为什么？哎、欸
嗯，
他说他的主控室啊，主要控制这个电啊各方面的这个核试电厂主控室，说是盖在他这个核子反应炉的地下，在他的下面。
哎、
欸，他们说遇到事情的时候，那问题就在你的上面，你觉得有人还能够进去？去做什么事情吗？这种设计是错误的。哎，现在你看，没有发生就没讲，一发生大家就在谈。
哦，那所以他们怎么样把它移到它的上面吗？
他们现在说，哎，他们要什么施工，还要什么改进，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一个问题现在爆出来，就发现大家不能解决。连日本政府不是啊，也承认了，说呢，他们事实上没有去估算到，又是海啸。又是地震，然后又断电的情况，核能电厂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办？他说呢，这个是在他们原先的这个重大紧急事故的考虑范围之外。
哎，
这个事情会考虑到范围之外吗？哎呦，那不就跟这个 BP 他说漏油，大家指责来指责去说啊，这又是哪里设计没有弄好、
啊？
那大家不是都觉得很稳的事情吗？
讲的一点都没错，那我们怎么办呢？
对呀、啊，所以不小贝就是问蒙哥说，那你看这些我们。现在活在所谓21世纪高科技的时代，但是居然你看发生过一点点的小天灾、大家这个结果出来的连锁的反应的问题就通通都大家都束手无策、动不动就要什么英美各国、要有什么联合解决、结果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作为、所以小贝发现这实在是很有可能啊、我们相信的所谓的高科技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
好，有道理。
那就这样，今天节目就这样。
对啊，我不知道跟你讲什么。你发牢骚发得很好啊。
你要给我们一点属灵的供应，对不对？你现在在上面已经看到，大家已经现在对我们都在品头论足。
像什么？
我们必须要能好好的把节目，还把它的这个质量给它做起来。
今天质量很好，今天质量是小贝发牢骚。
发牢骚，对不对？看不懂啊，真的。你看那个电视上面还有什么哦？日本人他们还要几十个人的敢死队这样去，这怎么可能呢？你们发展过那么多的，特别是日本人，让我他们不就是机器人最厉害吗？居然这个时候没有把那个本田一号、本田二号，那个时候会拿出来给人家拿毛巾倒茶的那几台看起来外形也蛮可爱的机器人，不会把它放大，
倒
茶倒着拿一比较大的那个茶杯里面带水进去，把它往那个反应炉一倒，不就得了吗？
这种科技问题我们当然是没办法，不过呢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还没解决呢。讲来讲去，当然你到世外桃源来问蒙哥，那讲一讲又是教会问题嘛。
哎呦，我们在讲核能电厂外泄辐射的事情，你扯到什么神学，这怎么连得上呢？
我们就连连看嘛、连得上连不上，连完了节目时间也过了嘛。我们现在在中国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就刚刚好刚收到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这个听众朋友他就把中国目前所遇见的跟神学有关系的问题拿出来啊，他写了这么几百个字，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啊。他说这个蒙哥你好啊，我是一名大陆的基督徒，当然我没有经过这个听众朋友同意，我就把他的信念出来，不过因为没有真名摆上，
对啊，反正是无名氏嘛，没关系嘛。
对对对，
而且我们也不是什么主流媒体，没有关系。
在你的节目中，我好像听到你不太赞同建立起某一种的神学体系，或者用神学教育来解决目前教会中存在的问题，或者平息信徒中的纷争。这个
那就不用再往下看了啦。他根本就没有仔细的听我们的节目嘛。他说我好像听你不太赞同，那他根本没听你，你应该说我好像听你完全不赞同，这样才对嘛。是不是？什么叫不太赞同呢？那你节目还没听完，从这个3、4年多来蒙哥的一以贯之啊，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蒙哥就是不赞同。建立某种神学体系或者用神学教育来解决教会问题，蒙哥是不赞同的啦。
因为就像这个漏油核电厂，因为这些他可能没办法解决问题嘛。但是底下他对整个的局面的分析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的好。他说神学是建立在圣经土壤上的一棵大树，其中肯定会加上人的东西，并不完全符合圣经的原意。不同的神学观点会带来纷争。现在在大陆的基督论坛上，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二元论、三元论、基督的人性是否受造、预定论等题目有着激烈的争论。
哎呦，这是小贝就已经这是外行就来问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我还看得懂。那二元论、三元论是说怎样？受洗要捐2块钱才能受洗，然后捐3块就是能够受洗好一点，是不是？这是不是二元论跟三元论的差别？
这个我也搞不清楚啊。
二元论、三元，那有没有十元论呢？
你可以发明一个。如果再细细的追究下去，争论的命题点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往往都在引用圣经，这个地方怎么说怎么说，那个地方怎么说怎么说，希腊原文怎么说怎么说等等。总之大家总要争得面红耳赤，互相说对方论据不够，强解圣经，更有甚者甚至攻击对方，有的言论还像文革时用的用语，如打倒、败类，这些名词会突然在交谈中冒出啊。
败类也出来了，我喜欢。
连基督徒都没有跳出网络时代大众的心理趋势。你不觉得他描写得很清楚吗？
非常的贴切，而且非常的传神啊。
那中国土生土长的神学家很少，比如尼托生、贾玉民等。他们的神学观点中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当之处。那现在大陆比较流行的是唐崇荣牧师的讲道集，详细解释圣经的一些讲座啊。唐牧师还有很多的神学专题啊，比如讲这个三位一体啊、圣灵的喜与恩赐啊等等，都是其他牧师呢比较不太涉及的话。这个确实很能让一些信仰根基 极为薄弱的小羊们眼睛一亮，灵命得到了更深的建造，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的纷争。众所周知，唐牧师是改革宗的，随着听到人数不断增加，批判唐牧师哲学解经、灵异解经等文章也随着宗派之争在网络上连连发表，连对唐牧师的人身攻击都有，所谓的唐迷与倒唐派也在网络战场上相互较量起来，都声明自己是依据圣经，还用一些信徒听了唐牧师的讲道后就不再努力去读圣经，把唐牧师的讲道一切照单全收，当作圣经真理来接受，这也是十分不正确的行为。哎，这是他对整个这个神学战场啊，至少网络上的战国时代所做的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描述。那当然就好像这个核电厂在出问题像漏油一样，我们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各家说法不一样。
对啊，我们现在是人类往来奔跑知识增长的一个时代，
嗯，
人家说什么做什么，哎呀，你到网络上一查就可以查出来，多么方便啊。哎，但是既然知识这么多，怎么好像连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
对呀、啊，哎呦，这样连起来很贴切。
当然啦，我们不是节目以前就已经商量好了吗？
听众就可以从这一点，我们每一集的节目真的足足花五到八个小时，好好的准备。嗯，对呀、啊。
当这个情况在发生的时候，他就进一步讲到一些前夫的危机。他说，但是如果我们完全忽略了神学的教育，这里面也有很大的一个危机，这会给异端的发展造成很大的温床啊！现在的异端散布已经不大需要建立一个实体的组织，他们非常隐蔽的潜伏在各个论坛、各个 QQ 群里边。他们的讲道已经完全可以在 UC 里建立一个房间网上讲道，不需要实体的教堂，
非常的方便。
我前两天还到了一个网络异端里面和他们交锋过，他们开始就问说，你重生了吗？你信耶稣后是不是一个义人？如果你自认为你是一个罪人，那么你就要下地狱咯。哎，你信耶稣以后你的旧人死了吗？
不知道。
信耶稣不明白真理啊，能得救吗？
会不会我还没得救啊？
哦，这些问题对于初信的人像小贝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哎呦，不要说是初信了，对小贝是很大的挑战。
我听过他们在 QQ 群上散布的一些录音讲道，他们的顺序排布得很好，开始讲因信称义，然后在你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偷换话题，非常细微啊。我听的时候邻里感觉很不安啊，这也与我一些神学基础有关啊，不过没有神学基础的弟兄姐妹很难察觉。
嗯，
他们引用的某一些经文似乎彼此也有关联，但是他们又稍稍地变了一点味道。
哟，
逐步累积，最终达到哎这个
起步以至千里的效果。逐在右边，在一个归纳。
哇，小贝不错啊，这个字我不认识的。
老师上课，我大一国文的最高分的、开玩笑。
引进更大的偏差之中，然后在更为高级的课程中，他们会抛出三位一体、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等等啊，这个都是人的遗传，你们不要相信，你们的教会是巴比伦，在你们的教会就等于在罪恶之城，不能得救等重磅炸弹了、
哎呦，
所以异端思想在网络上的流通啊，速度实在是惊人啊，这就是他说的问题，你不能去，你没个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
嗯、
但是呢，你不解决呢，也有很大更大的危机在不断的重复、
嗯、
啊，这个和这个啊核辐射和污染是一样的吧。
哎呦，哎，刚刚被照到到底会怎么样还不知道，好像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会有它迹象出来这样。
是啊是啊是啊。
哎呦，这越想越贴切了。哎呀，
你不认为我们面对一个一样的问题吗？
哦，
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是用科技来解决，用神学来解决，还是用什么东西来解决呢？这种彼此相争就让中国教会这个路没办法往前走啊，
大家在那边争论就没有办法往前走。
对，你花了很多的时间，浪费了很多的力气，在这里搞得是七零八落，旁边的人呢
消耗精力就对了。
对，这种事只剩竞争啊，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败坏听见的人、
哦、
那你说这东西怎么办？
那当然他最后也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啊，对不对？他说蒙哥可不可以在以后的节目中也播出一些神学上的节目，比如找出一个异端来，然后分析其错谬的地方啊，并结合是将其中的圣经真理逐步告诉听众，借此贯切一下基要信仰，也可以开设历史神学课程，分析分析历史上的异端，这对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哎，不错啊，哪根葱啊，
也不是做做几次的广播节目就可以以正视听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解决办法就跟现在在日本这个辐射外泄核能电厂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要有人做那个勇士啊，去牺牲、
头上绑一个布这样冲进去，
对不对？他既然在那边乱，你就知道根源在哪里，那你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对着一个点就对着他干，对不对？然后你最后就把他封住，虽然你自己还战死沙场，但是呢，你的名字会永留千古。所以我很鼓励这个写这封信来的这个听友，你就是那一位，往前冲吧，我们在后面为你祷告，祝福你。
嗯，这个答案呢、已经在我们刚才引的圣经里面了，而且不是我讲的，是保罗讲，他也不是用神学道理来讲，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吩咐，叫做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辩论、
对，那保罗已经出来了，他已经讲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样的事情会败坏听见的人呢、
真的啊，
对啊，我们需要知道，他都讲清楚了。
那我们看 CNN 他在里面一直在辩说，当时候日本要是第一时间就让美国的救援队能够去怎么做怎么做就可以怎么样，这些东西讲了都没用就对了，是不是？
是啊，
我就不要听就对了，听了让你头皮发麻就对了。
你看最近 CNN 的记者常常爱打吗？不是该打吗？
我是一直都在注意他们穿的衣服啊。
怎么样？他穿的衣服怎么样？
他在现场报道啊，他一开始穿就是普通的夹克啊，后来穿是那种有防辐射的，就知道真正严重了。他怎么讲、怎么样讲都可能骗人，那个衣服不会骗人的、对吧？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去救这场火？因为第一，这个火不轮我救；第二，保罗说的话没人听，那谁说的话还有人听呢？因为要讲的道理，该讲到什么地步，圣经都给我们讲了。
已经设定了一个界限在那里。
对，为什么不听呢？保罗叫我们不要吵，不要这样弄，那中国信徒不听，那你还能再请谁来呢？对不对？我们有这么多的名家在那边拼命的去发展，是不是？因为神学这个名词好像科学一样，已经到了一个人尽可夫的地步啊，没有任何实际的定义了。所以我们所在做的事情不是去解决这个或者平息这个争论，因为保罗发的命令没人听，那我们要救火可能就需要想别的办法了。
就是你不见得是要那50个勇士到那个核能的那个反应炉的中心去牺牲无谓的生命，在外面发发食物给大家也不错啦。
我们节目没有剩下几分钟啊，就把圣经里面我能够想到的解决办法呢和基督徒很快的沟通一下。个人做主工呢可以自己去衡量。第一个地方的圣经是罗马书14章1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第二个地方是提摩太后书2章14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事？那你得自己回去读了。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这个听见的人不只是福音朋友没信的人也包括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从说的到听的通通会被败坏。小心了，不要以为我们有个万维网就在上面大家开论坛，这个叫服侍主，这个往往叫做败坏听见的人。圣经明明的讲不要多人做师父，在教会里面做不成师父，好多年轻人喜欢跑到网上来大做师父。你要晓得你所带来的影响会让你受更重的审断。那你当做什么呢？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保罗不是也为真道极力争辩吗？你要晓得站在真道的立场争辩，保罗的争辩和我们今天神学的争辩可以相距相当远啊。而且保罗已经争辩了，我们可能更保险的一个办法是站在他的立场上，把他说了一些什么 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啊，注意这两个字，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不是说异端的解明啊，既要真理的讲解啊，没有用处，但是你要治根的话呢，一个人能够分辨好歹，是因为他长大成人，因为他熟练了仁义的道理。这个所说仁义的道理，当然就是在圣经里面，从主耶稣到使徒到先知教导我们的事情。你听懂了，自然不会被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你没有听懂，那我们投入战场啊，往往不过是把局面弄得更混乱而已。就像你劝夫妻吵架，有的夫妻吵架是可以劝的，有的夫妻吵架你越劝越糟糕。哎，在中国教会的这个神学之争呢，就我个人来讲，目前看起来比较像后者。要回到的根基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位师父，他已经把一切的道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奥秘尽都解明，不是马丁路德，更不是加尔文，也不是唐崇荣，而是谁呢？直到如今仍是我们所有外邦教会的使徒保罗弟兄啊！你听他的话，领他的教，学他的道就好办。你要是去跟从别的师父，不管是牧师师父、神学师父、白种师父、黄种师父，恐怕都要走迷路。好了，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方，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继续谈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